好，今天我们有两段经文，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我要从父那里为你们差护卫者来，他就是从父而来的真理之灵，他来了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因为你们从开始就与我在一起。第十六章第五节，现在我要去差我来的父那里，你们没有人问我去哪里，因为我把这些事告诉了你们，你们心里充满了忧愁。然而我把实情告诉你们，我去对你们是有益的，因为如果我不去，护卫者就不会来，我去了就会派他到你们这里来，他来了就要在罪、义、审判方面责备世人，在罪方面责备他们是因为他们不信我，在义方面责备他们是因为我要去父那里，你们再也看不到我了，在审判方面责备他们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告诉你们，可是你们现在不能明白，等到真理之灵来了，他会引导你们，让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他不凭自己说话，而是把他所听见的和有关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也要把从我那里领受的指示你们，使我得荣耀，因为父的一切都是我的，所以我才说他要把从我那里领受的指示你们。
大家好，我是侯伟立，可以叫 James， 我是这里三一教会华文堂的一位同工。也就像刚才最后一首歌里面所唱的，求主能够托住我们今天的服事，托住我们今天的敬拜，借着他自己的灵来带领我们来认识他。上周呢，我们已经一起来看到了圣灵的身份，他是真理之灵，他也是平安之灵，他是父子上帝为我们赐下的护卫者，帮助我们来面对这个罪的世界，也帮助我们面对那圣洁公义的上帝，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圣灵是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三个独立位格，我们也了解到他将永远与信徒同在，这是多么令人安慰和令人鼓励的一个消息，何况这是上帝他的应许，是一定成就的，而更何况上帝已经得胜，他已经成就了，圣灵就在我们中间，所以很有趣，他是活生生的，只是我们看不见，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他确实真的存在，而且不仅仅只是存在而已，他就是上帝，他具备造物主上帝所有的权柄、荣耀、能力、应许、公义、爱和恩典。那么今天就让我们重点来看一看圣灵他的工作。在开始之前呢，让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让我们一起低头闭目。亲爱的天父，求你借着圣灵在你我心中动工，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们继续认识你，认识你借着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开启，持续的帮助和引导，借着真理本身来向我们揭示真理。以上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十五章的最后，耶稣首先提到他要从父那里为我们差护卫者来，这位护卫者也就是圣灵，是从父而来的真理之灵，他来了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耶稣后面还说另外还有人要为他做见证，就是当时同桌吃饭的使徒们，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与耶稣在一起，亲眼见证了耶稣基督的神迹，他们是这个世上有力的见证人。那么这位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真理之灵，就更是从亘古以先创世之初就一直与耶稣基督在一起的，当然父也是如此，因为他们是一体的，父也一直在为基督做见证。那么什么叫做见证？这算是一个法律词汇，总的意思就是说通过亲眼所见、亲身经历来证明某一件事情是真实的。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说这些门徒要为他做见证，因为他们一开始就与耶稣在一起，都亲眼看见也亲身经历了耶稣的神迹和教导，他们的话是可信的， 而不像其他人，因为不是亲眼所见，没有亲身经历过，所以所了解的只能是从别处听来的，是间接的。那么使徒们要见证什么呢？当然是耶稣基督所行过的神迹和教导，但这些还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通过见证耶稣基督行过这些神迹，说过这些教导，从而表明他的身份，他是上帝的儿子。因为正如十章里基督对要打他的犹太人说的，之后在十四章也对腓力长说过，如果没有来自上帝的能力，他行不出这些神迹。如果他不是上帝的儿子，就不可能说出这样的教导，行出这样的神迹。但是他行出了，行出了父的事，人们就应该因为相信这些事而领悟到，其实父在他里面，他也在父里面。圣灵来也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就是见证他上帝独生儿子的身份。真理的灵来了，就为真理的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做见证，见证基督他自己的话，因为他就是真理、道路和生命。在十六章的十八节里，耶稣告诉我们，圣灵来了，就要在罪、义、审判方面来责备世人。注意，耶稣这里说的不是责备包括使徒在内所有存在于这个世上的所有人，是责备那些不信耶稣基督的世人。使徒们是耶稣基督所拣选的，是被基督从这个世上分别出来的。圣灵来责备世人，是责备世人的不信，将他们的隐藏的不义显明出来，是责备他们跟随撒旦。在座各位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不要因为我这里或者说基督那里用他们来指代被责备的不信的世人，就因为我们自己已经信主了而沾沾自喜。其实我们自己能信，完全不是出于我们的能力，我们自己完全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地方，唯有感谢上帝的恩典。因为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和世人一样，从出生的时候就是带着罪性的，靠着我们自己是不会信的，我们的本性是不义的，因为我们原本就是在跟随这个世界，是跟随撒旦，是撒旦的追随者。但圣灵因为是圣洁的灵，是公义的灵，是真理上帝的灵，所以他的本质，他的神性就表明他一定是与罪、与不义、与这个已经堕落的世界和这个世界的王撒旦是完全对立的，当然和撒旦的追随者，也就是不幸的世人是对立的。圣经上说圣灵来对使徒是有益的，进而借着使徒的见证和传讲，对所有信徒也是有益的。因为他来了，我们就不是孤身作战，我们是有圣灵同在的，有上帝同在，上帝与我们一同作战。在生命记里告诉我们，上帝不仅与我们一同作战，而且他是在我们前面作战，而且是永远与我们同在作战。我们没有权柄能力来责备、来审判，但是圣灵有，上帝他有。圣灵来了意味着在这个征战中我们已经得胜了，不是我们得胜，是上帝已经得胜了，从而我们在上帝的灵里面已经得胜了。而这个已得到的胜利带给我们真正的、真实的属灵的平安和喜乐。这就是我们上个主日里面谈到来自上帝的而非来自世人的真正的平安和喜乐。耶稣说，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在世上会有苦难，但你们要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放心了，所以我们就真正的平安了。耶稣还告诉使徒们，即便他当下已经说了很多，但他们在当时还不能够明白，而要等到真理之灵来了，他就会引导使徒们，让他们能够真正的明白一切的真理。这一切的真理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话。没有圣灵的降下和带领，门徒们当真就不能明白吗？毕竟他们跟随耶稣已经好几年了。 但是看看耶稣在16章29到30节里和使徒的对话，我们就能知道，当时同桌吃饭的门徒说，如今你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不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知道你无所不知，无需人向你发问，因此我们相信你来自上帝。他们这么说了，但是问题是他们真的就相信了吗？耶稣接着就说，你们现在相信吗？看啊，时候快到了，现在就是，你们将要分散，各自回家，只留下我一个人。耶稣他这么说了，事情也就这么发生了。我们如果熟悉新约的话，都会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这些自以为已经相信了耶稣来自上帝的门徒们，在最后的关头全部都背弃了耶稣，甚至那个发誓要为耶稣而死的彼得也连续三次说他都不认识耶稣。在面对真刀真枪的那一刻，他生怕让人知道他和耶稣有一丝一毫的关系。所以确实在没有圣灵的降下入住和带领，门徒们确实还没有真正明白耶稣的话。他们也包括如今已经信主的我们，都需要圣灵的带领来帮助我们明白这一切的真理，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话，进而能够真正相信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也就是相信真理。但是圣灵帮助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并不意味着圣灵会重新开课，办一个全新的补习班，来创建一套全新的教学理论或者方法，让我们忘掉或者淡化掉耶稣基督，转而只通过所谓属灵的方式来认识真理，来所谓接触上帝，所谓要经历这个上帝 encounter God。耶稣告诉我们，圣灵不凭自己说话，而是把他所听见的和有关将来的事告诉当时的门徒，也就是使徒们。他也要把从耶稣基督那里所领受的指示来告诉使徒们。而且15节里耶稣还强调了，因为父的一切都是我的，就都是耶稣的，是耶稣基督的，所以他才说他要把他耶稣说，所以我才说他要把从我那里领受的指示你们。这里是在说圣灵从耶稣基督那里所领受的，也就是从父上帝那里所领受的，因为父和子是一体的，父的一切都是子的。这再次让我们看到了父子圣灵他们的一致性和一体性。所以圣灵对使徒的带领，圣灵对我们的带领，他并不是另起炉灶，也不是所谓查漏补缺或者额外添加些什么，也不是引入所谓划时代革命性的一个教导和方式，也不是有些人所提出来的与时俱进，用所谓具有时代感的方式来全新的解读圣经。这些都不是圣灵被差来要做的事情。圣灵帮助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就是不断地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已经说过的话，是和耶稣的教导，是和整本圣经里的教导都完全一致的，连贯的和统一的，不偏不倚。圣灵的引导其实完全没有新意，因为上帝的话，上帝的真理亘古以来一直是完全的，没有改变过。但是圣灵的引导带来的一切又都是新的，因为我们的灵眼被圣灵开启了，我们的心思意念被圣灵更新了。圣灵的带领不是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体验方式，或者闻所未闻的一种新鲜的教导，更不是所谓神秘莫测的密码魔盒或者超能力这些，而是借着我们的信靠，借着我们的回应，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的灵里面动工，转变我们的实心变为肉心，转变我们刚硬拒绝的心灵变为柔软顺服的心灵，让我们能够得以从不明白真理转而明白真理，从跟随这个世界的谎言转而去跟从上帝的真理，去顺服这个世界的王，从顺服这个世界的王转而顺服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上帝，那真正的万王之王。也让我们进而因为明白这个真理得以信靠这个真理，也就是信靠上帝的话，也进而因为信靠真理而得到圣洁，分别为圣，在真理当中得到自由。 耶稣基督在被捕以前，他曾望着天向父祷告。在17章的20到23节，耶稣特别为使徒们、为信徒们的合一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先看一下这段经文，约翰福音17章的20到23节，我先来读一下。基督祷告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父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一样，并且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好让世人相信是你差我来的。我又将你赐给我的荣耀赐给他们，使他们像我们一样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好使他们也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这样世人便知道我是你差来的，而且知道你爱他们就像爱我一样。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离弃，我们和基督的关系破裂了，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也破裂了。但因着上帝的能力、智慧、他的爱和恩典，就像基督所说的一样，父爱我们就像爱耶稣一样，父赐下子耶稣基督来承担我们的罪，从而在公义中赦免了我们的罪，修复了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并且这是上帝自古以来就定下来的约。这个约、这个应许、这个恩典，其实是单方面的，是完全来自上帝的恩赐和信实。但是与上帝的关系是双向的，需要我们来回应，而我们的回应就是信，因着信而顺服，因着顺服而跟从。但正如上面我们看到的，即便是信，即便是我们正确的回应，凭我们自己也做不到。当时与耶稣同桌吃饭的信徒或者使徒们自以为明白了，自以为信了，但其实没有，他们无一例外在最后关头离弃了耶稣。但是五旬节的时候，凭着耶稣基督的应许赐下的圣灵降在了他们头上，并一直与他们同在，真正的开启了他们，让他们明白了一切真理，进而也借着圣灵让他们明白了从子那里领受来的来自父的指示，并且顺服这个指引，将上帝的道传遍万邦。这都是借着圣灵的做工。信徒如何能够合而为一？这不是我们肉眼能够看到，步伐一致、队列整齐的说同一句话、做同一件事，那个只是批量生产的机器人而已。信徒的合一而为一是耶稣在祷告里面所求的，就是如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是我们也在他们里面，像他们一样合而为一。我们是借着子在我们里面，而父在子里面，才能够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这如何能够做到？就借着圣灵被赐下、被拆来，他内住在我们里面，并永远同在。这听起来有一点绕，但是没有办法，这个因为我们作为人无法想象这样的概念，我们无法借助我们在这个被造物的世界里面所学到的或所理解的各种事物来想象这个属灵的、属于创造者上帝的概念，因为没有任何的科学、物理、化学、生物，甚至魔术、比喻、艺术或者幻想等等能够与之沾上边，因为这些都来自于创造被造物。但这是上帝里的合一，是灵里的合一。这个看起来很难，似乎都无法触及，但是却也不难，因为这不是靠你我的理解能力、智商或者其他能力来达成的，这个完全是来自于上帝的能力和恩典。这虽然无法想象，但是可以体会到，当灵里面的合一成就在因着信成就在你我身上的时候，我们能够清晰的体会，而且会体会到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神秘的，相反是异常的清晰和真实的。基督徒在灵里的合一并不意味着基督徒之间没有分歧，因为虽然我们信主，但依然不完全，我们对真理的理解依然有限，并且在当前的世界上，在当前的这个身体里，依然有罪性在影响着我们，在撕扯着我们。然而正如耶稣在祷告里说的，基督徒的合一是源于父与子的合一， 是因为他们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成就的，是他们成就的，不是从我们自己成就的。所以因着信靠他们父子圣灵，让我们能够在任何时候只要转向基督，转向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就能够在他们里面合一，因为他们是合一的。而且这信靠也是因着圣灵内住和带领才带来的信靠。所以你看，这和我们刚才提到的圣灵的工作也是相通的，圣灵来带领我们合一，并不是他具备或者采用了某种父或子并没有具备的特殊的方式，而仅仅是把我们再次的带向父、带向子、带向三位一体的上帝，从而在他们里面合一。而把我们带向上帝的方式依然还是在灵里面提醒我们上帝的话，像没有刚刚在圣经短讲里面所介绍的一样，上帝的话就是圣经，上帝的话就是基督。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说，圣经全部是上帝启示的，这启示本意指的是上帝呼出的气息，上帝的话就是圣灵如风一般的呼吸，在我们的生命里，在我们的灵里面的呼吸。上帝的话就是上帝本身。我们虽然这个主题是圣灵，但是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父子圣灵无法分开，他们不仅是相融一致的，更是一体的，真的是无法分开，也不可以分开，他们是完全合一的。而我们也将在他们里面，也只能在他们里面能够达到合一。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献上一段祷告，让我们一起低头闭目。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也感谢你赐下圣灵浇灌了我们，让我们借着基督的教导，借着圣灵持续的提醒和引导，来带领我们能够时刻回想起耶稣基督那属灵的、属真理的教导，来带领我们不断的在灵命中靠近你，在灵命中成长成熟，在生命中活出来自你的属灵的恩赐，活出你的形象。也求你继续因着你的信实和恩典来带领我们，来责备我们，来安慰我们，来帮助我们，因着你们三位一体的合一，来在我们当中建立属灵的合一，也继续使用我们来顺服你的旨意，将你的福音广传，正如子和圣灵顺服你一样。我们以上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感谢主还有些时间，我们可以花些时间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讨论题上的内容。这里面今天讨论题比较长，但是只是希望大家在分享的时候能够按照圣灵的指引来分享，按照真理来分享，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内心，无论是有困惑还是 有分享有体会，都可以能够将它按照圣灵的指引让它说出来，彼此来分享，彼此来造就，让我们能够借着主里的合一的这样的分享，能够更深的、更真切的来认识圣灵。我们下面可以花些时间，最好是四五个人一个小组来彼此分享。